叶安，我是 Taco，
我是黄瓜酱，
欢迎大家来到 TSP
怪奇档案。
没想到吧，三体如此火速，哎，继续更新。对，今天我们先来欢迎一下我们的嘉宾啊，还是我们的圈圈。
Hello， 大家好，我是圈圈。
是的，那这期呢，同样大仙最近因为这个 APP 的问题，
对，太忙了。
哎，对，所以今天还是圈圈来跟我们一起聊。不过我觉得上一次圈圈第一次来上我们三体系列的时候，
初露锋芒，
小试牛刀。
哎，
对，那今天我们继续来更新三体啊。我后面也会尽量加快我更新三体的这个速度，主要也是因为之前有很多的听众都觉得间隔时间太久了，前面会忘掉啊等等等等的，我也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对，咱们现在赶紧来抓起来哈。
嗯，
好，那上期节目呢我们聊到了澳大利亚大移民啊，这个悲惨遭遇嘛。那在继续后面的故事之前，我们先稍微来复习一下目前人类的状况。首先程心被全人类推选成为了执剑人，在和罗辑完成交接之后不到15分钟，三体就冲了过来。然后呢，程心放弃了威慑，水滴摧毁了地面上所有的引力波发射台，于是三体就这样占领了地球。随后呢，三体要求人类全部前往澳大利亚生活。一开始呢，三体说4年之后会有第二批三体舰队到达地球，到时候会给人类提供更好的生存环境，说白了就是人类啊，你们先忍一忍，也就3-4年左右。结果移民刚刚结束之后，三体就宣布澳大利亚禁止使用任何包括电力系统在内的现代技术，简单来说就是让澳大利亚目前的所有人类自相残杀，字面意义上的人吃人。那按照三体的估计呢，到时候澳大利亚的人口会从42亿减少到3000万到5000万人左右。人类当时啊，一共有4个引力波发射器，3个在地球上已经被水滴摧毁了嘛，还剩下的一个呢，是在宇宙当中前往追击蓝色空间号的那个万有引力号。在《三体》第3部的第3期解读的时候，我们说到过，罗辑和程心完成交接之后，随行在万有引力号附近的2个水滴就对万有引力号直接发起了攻击，而且这个攻击指令是在进入质子盲区之前就已经下达了的。另外，由于追击距离太远，万有引力号附近的质子进入了质子盲区，所以没有办法和三体世界以及地球上的质子实时通信了。那么万有引力号上的信息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才能传输给地球，而地球上的信息也同样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才能传输给万有引力号。也就是说，万有引力号这边和地球世界基本处于双盲状态。那么目前三体是认为万有引力号肯定已经被水滴消灭了，人类一共只有4个发射器，4个全灭，那地球肯定是没希望了。但速万有引力号尊度被消灭了吗？哎，还有我们前面提到过的万有引力号上面发生了好多怪事儿，大家还记得吗？比如说戴文在万有引力号上看到了蓝色空间号的人，但那个人一眨眼又不见了，这从逻辑上来说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儿。还有万有引力号的生态区出现了被微陨石撞击的痕迹，但是只发生在船舱内部，船舱表面和墙壁上都没有任何破损，就好像是你在家里好好坐着，门窗紧锁，结果被不知道哪来的力量扇了一巴掌一样。那么这个微陨石到底是怎么进来的呢？以及艾克突然发现自己的舱室的墙壁上出现了一个根本就不应该出现的圆形口子，刘晓明在飞船外的太空当中执勤的时候发现整个飞船的尾巴被整齐的削掉了一块，揉了揉眼睛之后却发现复原了。那么别的事儿或许还可以解释为这些人出现了幻觉，但是微陨石怎么解释呢？难道这也是巧合，是错觉吗？今天呢，我们就来看一看这段故事到底是如何发展的。那接下来呢，因为今天这一期的内容里面会涉及到比较难的一些板块吧，所以瓜和圈，你们如果随时有疑问，就随时打断我，随时提问，没有任何问题。好，那首先我们先把最重要的一件事儿告诉大家：水滴没有击中万有引力号，也没有击中蓝色空间号。
这是怎么回事呢？
哎，怎么回事呀？因为按照水滴的它的行动轨迹来看啊，水滴本来确实是想要直接击穿2个飞船的。但是在水滴行进的过程当中，似乎有什么看不见的神秘力量，把水滴从原本的轨迹上推远了。而且在水滴撞击失败之后，飞船上的人们观测到水滴变了。水滴为什么叫水滴？一开始是因为它呈现出水银一般的液体金属色，很亮，而且是极致的光滑，对吧？ 但现在的水滴呈现出一种黄铜色，而且表面好像锈迹斑斑，也完全不动弹了。
嗯，
等于说水滴死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一看就不是人类的手笔。
哎，在揭开这个谜底之前啊，我们先来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也发生在地球上，差不多是公元1453年左右发生的事情。这也就是我们讲第三部的一开头，我跟大家说到过的魔法时代的故事。
嗯，
必须要放在这里讲，大家才能听明白啊。这个故事叫做《魔法师之死》。这个故事的完整版非常长，原著里写了15页，没有办法全部给大家展现出来。大家感兴趣想要了解细节的话，就直接去看原著。我这边呢，就给大家概括一下啊。这个故事发生在奥斯曼土耳其攻打拜占庭帝国的时候，当时的拜占庭帝国皇帝君士坦丁11世，他被打得节节败退，是束手无策呀，缺少援军，而且连最坚固的城墙都被敌人用炮弹轰出了一个大缺口。所有人都在奋力抵抗，但是君士坦丁堡仍然是危在旦夕了。就在这几天，一位瘦弱的女子来拜见皇帝，她称自己叫做迪奥伦娜。这个迪奥伦娜是一名妓女，她想要帮助皇帝的目的是她想成为圣女。她宣称自己是一个会魔法的人，可以帮助皇帝打败敌军。接着呢，这个迪奥伦娜就从一个麻布包里面直接掏出了皇帝的金杯和一串葡萄。这个金杯怎么会出现在迪奥伦娜的麻布包里呢？随后皇帝验证了这个金杯真的是自己的金杯，皇帝就想看一下迪奥伦娜进行一个现场表演。但是迪奥伦娜表示只有在特定的地方才可以施展魔法，而且那个地方不能被任何人知道，也不能有人跟踪他，否则魔法就会永久失效。皇帝随即就问迪奥伦娜说，那你会杀人吗？迪奥伦娜点了点头。于是皇帝想测试一下迪奥伦娜到底是不是有这样的能力。迪奥伦娜就被带到了一个关着囚犯的地堡里面，他被要求用魔法去杀死一个死刑犯。当迪奥伦娜再次回来的时候，他手上的袋子扁扁的，上面也没有血迹，看起来也不像是装了人的脑袋或者什么的。皇帝就以为迪奥伦娜失败了，结果迪奥伦娜从麻布袋里缓缓地掏出一个软趴趴的东西，是人的脑子。但是最神奇的地方在于，那个犯人的周围全都是卫兵，没有人看到有谁进去了。而且最关键的是，那个犯人确实死了，但全身上下都完好无损，连个刀口都没有。于是皇帝彻底相信了迪奥伦娜的魔法，并且要求迪奥伦娜去用魔法杀了敌军的首领。但是就在迪奥伦娜想要去刺杀首领的时候，魔法却失效了，迪奥伦娜去不了那个可以施展魔法的地方了，拜占庭帝国就此陨落。迪奥伦娜因为任务失败也死在了尾随而来的士兵手里。那么这个所谓的魔法到底是什么呢？这种所谓的魔法是不是和前面提到的万有引力号上发生的那几件怪事儿，以及水滴被莫名其妙的推远并杀死了有一点类似呢？那带着这个疑惑，我们回过头来看看目前的万有引力号以及蓝色空间号都发生了一些什么。这个故事还要从万有引力号起航之前开始说起。万有引力号上啊，有一个非常特殊的船员，他叫做詹姆斯·亨特，后面我们称他为老亨特。之所以叫他老亨特，是因为万有引力号上的所有人，大家都是轮流冬眠、轮流苏醒、轮流执勤的，但只有老亨特从头到尾都没有冬眠。也就是说，当万有引力号全员苏醒的时候，距离他们出发已经过了半个多世纪，其他人都没怎么变老，但只有老亨特一个人老了50多岁了。为什么他没有变老呢？表面上的原因是老亨特在飞船起航之后才突然被发现有一种特殊的疾病，这个疾病呢是脑血管凝血障碍，也叫做冬眠障碍症。这意味着老亨特不能冬眠，如果一旦冬眠就会造成严重的大脑损伤。但是实际上啊，前面不是说这是表面上的原因吗？实际上是老亨特根本没有这种病，这是他故意不想冬眠的。 老亨特啊，他是提前吃了一种蓝色的小药片，哎，蓝色小药片，这个真的是原著这么写的，啊，他伪造出来了这个病。那他为什么要伪造自己有冬眠障碍症呢？这是因为老亨特被安插在万有引力号上，他是一个特殊的身份。实际上，从咱们这个时候开始啊，也就是黄金纪元，从这个时候开始，很多核潜艇上都会安排一个不起眼的岗位，可能只是一个普通士兵或者一个低级军官。他们看似没有多大的权力，但实际上他们算是某种意义上的特务。当有人试图控制潜艇或者洲际导弹的发射权之类的时候，这个特务就可以进行干涉，从别人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角度直接采取行动。
嗯，
而老亨特就是万有引力号上的特务。他表面上看起来只是一个餐饮控制员，也就是炊事班的，这么理解。但是老亨特的手表其实是一个摧毁引力波发射系统的控制器。当出现无法判定危险程度的事情的时候，老亨特可以直接选择开启销毁程序。如果需要，毁灭全舰也是可以接受的，且老亨特不用负任何责任，即便是误操作了也不用负任何责任。
嗯，
所以他不能冬眠，他必须尽量时刻保持清醒。
嗯，
而且他也不需要活那么久。他随着万有引力号出发的时候20多岁，老亨特只要活到70多岁就可以了。因为引力波发射天线之前提到过，用的是特殊材料简并态振动弦，这种材料的半衰期就是50年，50年之后这个飞船就没有发射信号的能力了，那么老亨特的任务也就结束了。所以老亨特的身份其实是一位反执剑人。
嗯，
因为我们说执剑人是为了随时去发出信号，但老亨特的任务是为了随时遏制住这个发射信号的能力。
嗯，
哦，就权力不能掌握在一个人的手里面。
嗯，其实不是说这个控制权不能只掌握在一个人的手里。
嗯，
因为就是正常来说，比如说我是执剑人啊，假设我是诚心啊，我是罗辑吧，好不 好？假设我是罗辑，哎，我现在要按下这个按钮，是所有的引力波的这个发射器都会同时发出这个宇宙广播。
嗯，
只是说呢，因为万有引力号飞得太远了，就算我真按了，那个信号也要传输一段时间才能传输到那边去。
嗯，
但是地面上的发射台会同步发射。
明白了。
对，所以这个老亨特他制止的并不是执剑人，而是如果说这个飞船落入不知道谁的手里，那他拿这个东西去发射宇宙信号，那不就完了吗？
嗯，
它是一个制动的装置。
对对对对
对，
是这么理解的。好，那当水滴发起攻击的那个警报声响起的时候，老亨特知道水滴必定会完全摧毁万有引力号，所以也没有必要按下自己手上的摧毁程序了。但短短半分钟之后，警报解除了，水滴死了。这下局势就进入了变幻莫测的情况，已经到达了那种无法判定危险程度的时候了。于是老亨特毫不犹豫地按下了摧毁系统，但是手表的小屏幕上写着一句话。
嗯，
这句话是：摧毁操作无法完成，摧毁模块已被拆除。老亨特觉得最坏的情况可能已经出现了。当万有引力号上的人去回看，就是相当于看看回放，看看这个望远镜拍摄到的这个录像，想看看这个水滴到底怎么回事，观测到了一些别的东西。水滴的前方出现了一个三角形的物体，大家一眼就认出那是蓝色空间号的太空穿梭机。是这个穿梭机紧紧地顶着水滴，让水滴减速的。而水滴的另一侧出现了两个穿着宇宙服的人，那两个人的身体也紧紧地贴着水滴，其中一个人的手上好像还拿着什么仪器，似乎是正在对水滴做什么研究。
这是怎么做到的？
这不也太玄幻了吗？因为当初不是有一颗水滴以一己之力撞毁人类几乎所有战舰吗？
嗯，
大家都还历历在目呢，怎么可能一个太空穿梭机就能顶得住水滴的全速攻击呢？而且还能让它减速，还能把它推远喽。
还有两个人在旁边做研究。
这么抽象。
对，太抽象了。那实际上呢，万有引力号的舰长他也有一个和老亨特一模一样的手表。舰长看到这一幕的时候，毫不犹豫地按下了手表上的按钮，可是手表上仍然显示 销毁操作无法完成，销毁模块已被拆除。舰长就立刻冲向战舰的最后方，那里是引力波发射控制舱。如果没有办法用手表进行销毁，起码也要手动断开系统，再设法去销毁它。但是当舰长到达的时候，已经有人在那儿了。那是蓝色空间号的指挥官，他叫做朴义军。老亨特拔出枪对着朴义军，朴义军把双手举起来表示投降，但他非常淡定，他说请听我解释。老亨特不想听他解释，他不知道这个人是怎么进入万有引力号的，甚至不知道这个人到底是人还是鬼。但不管真相是什么，情况已经到了最危急的时刻了，因为他已经在引力波发射舱的门口了。
对，
如果这个蓝色空间号的人进去了，谁知道他会不会发射这个广播。老亨特现在就只想摧毁引力波发射系统，这几乎已经是他生命的全部目的了。而这个蓝色空间号的人，不管你是人还是鬼，你挡在了我的路上，所以我老亨特必须要毫不犹豫地开枪。连开两枪，子弹都击中了朴义军。但是刚刚赶到这儿的舰长和其他军官看到的却是有一颗心脏漂浮在这个空间里，而且那颗心脏不是朴义军的，是老亨特的。老亨特的胸口没有任何伤口，就仿佛是魔法时代那个被隔空摘掉的大脑一样。而朴义军捂着自己的胸口，他的伤口还在冒血，但他依然开口说马上手术或许还能救活他，现在医生不需要开胸就能把心脏接回去，其他人不要乱动，否则他们摘除你们的心脏或者大脑就像从眼前的树枝上摘个苹果一样容易。万有引力号已经被我们占领了。接着一群全副武装的人来了，他们都是蓝色空间号上的人。随后呢，蓝色空间号上的球形大厅的中央啊，悬浮着1400多个人。蓝色空间号上有1200多人，万有引力号上有100多，接近200人。两个舰队的人拉开了很大的距离，有一种默默对峙的感觉，大家都不明白怎么回事，现在是什么情况。但两个战舰的舰长以及高级指挥官都聚在了一起，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蓝色空间号的舰长，他叫做楚岩。楚岩这个人我希望大家可以记住一下，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具有传奇性的人物，在接下来的故事线里面他简直就是神一般的存在啊。当初张北海驾驶自然选择号逃离地球的时候，楚岩就是第一个主动要求追击的舰长。后来的黑暗战役，也就是人类战舰为了生存下去自相残杀的那次战役，也是楚岩提前抽空了蓝色空间号里的空气，让所有人都穿上宇航服，从而逃过次声波攻击的。而在罗辑建立了黑暗森林威慑之后，地球不是给蓝色空间号和青铜时代号都发消息让他们返航吗？当时蓝色空间号几乎所有人都想回去，因为说到底谁又会不想家呢？但是楚岩力排众议，顶着巨大的压力愣是没有返回地球。也正是因为这样，当青铜时代号的武器军官用最后的生命呐喊说不要返航，这里不是家的那个时候，蓝色空间号才有足够的时间逃离。论计不论心嘛，不管楚岩在每一件事情上的想法到底是什么样的，他做的几乎每一件事都是为了人类做出了最正确的选择。接着楚岩开口了，他说这里聚集了两艘飞船上的大部分人员，虽然我们还有分歧，我们仍然把所有人看作是一个共同世界的人，这是一个由蓝色空间号和万有引力号共同组成的世界，在我们共同规划这个世界的未来之前，要先完成一件迫在眉睫的事儿。随后空中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全息显示窗口，那是太空中的一片区域，那里有一把刷子。大家还记得刷子是什么吗？是飞船经过尘埃云的时候留下的痕迹哈。这些刷子的痕迹当然是来自三体舰队的。根据这个图像，人们粗算了一下，发现这支舰队的速度已经接近光速了。 这里也提醒大家一下啊，因为质子盲区的关系，所以万有引力号和蓝色空间号上的人暂时都还不知道地球上到底怎么回事，发生了什么事情。楚岩接着说，第二支三体舰队正在以光速驶向地球，4年之后就会到达。这个时候有一个万有引力号上的人大喊说，谁能证明这个图像不是伪造的，果真吗？此时关一帆站了出来，就是那个住在万有引力号船尾研究宇宙学的那个科学家。关一帆说，我能证明，我的观测站也观测到了同样的航迹，只是我主要是进行大尺度宇宙学观测，所以我没有注意，经过他们的提醒，我才把与此有关的观测数据调出来看了，确实是这样的。楚岩接着说，
我们相信在地球那边事变已经发生了，具体时间就是5个小时前水滴对我们两艘战舰发动袭击的时间。根据万有引力号上得到的信息，那正是地球上两个执剑人之间刚刚完成交接的时间。这就是三体世界等待了半个世纪的机会，两个水滴显然在进入盲区之前就接到了指令，这是一个策划已久的整体计划。现在可以肯定，黑暗森林威慑状态已经不复存在。可能的结果有两个，一个是引力波宇宙广播已经启动，另一个就是没有启动。我们相信是没有启动。
随后楚岩调出了程心的照片给所有人看，那是程心在联合国大厦前抱着婴儿的样子，像一个美丽的东方圣母。蓝色空间号的人说，不是，他们怎么选了这么一个执剑人？万有引力号的舰长说，
哎呀，我们也飞了有半个世纪了，地球社会的一切都在变化，威慑是一个舒服的摇篮，人类躺在里面，由大人变成孩子了。
楚岩继续说，
地球人类确实已经没有能力维持黑暗森林威慑，按照计划我们将占领万有引力号重建威慑，但我们刚刚得知原来还有引力波天线衰变这件事儿，我们发射引力波的能力还能维持2个月，请相信这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极大的打击，现在只剩下一个选择，立刻启动引力波宇宙广播。
人群陷入了混乱。万有引力号的舰长说，你们是要犯世界灭绝罪吗？面对人群的混乱，万有引力号舰长的质疑，楚岩全都没有理会，他只是径直对着人群说，
启动广播实际上对我们而言没有任何意义，现在不论是地球的追捕还是三体的追杀，我们都逃脱了，两个世界对我们不再有任何威胁了。
是这样的呀，地球现在已经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了，万有引力号也被控制住了，只要不发射广播，那么三体就会一直以为水滴已经攻击成功了，而且已经进入过质子盲区了，水滴也死了，三体想要再重新获取蓝色空间号的位置就犹如大海捞针了呀，所以现在蓝色空间号其实大可以逃之夭夭去寻找新家园了。但是楚岩不想就这么逃走，他说，
我们有权报复三体世界，他们应该为已经犯下的罪行负责，这是战争，消灭敌人天经地义。对于人类世界，按照上面的推论，现在他们所有的引力波发射装置已经被摧毁了，地球已经被控制了，很可能对人类的整体灭绝已经开始了，启动宇宙广播是给地球一个最后的机会，太阳系的坐标暴露之后，那里就再也没有任何占领的价值了，毁灭随时可能降临，我们就能借此把三体的力量从太阳系赶走，这样至少避开了人类迫在眉睫的灭绝。另外，我们只公布三体星系的坐标，虽然这件事也等同于我们公布了太阳系的坐标，但希望能给地球更多的时间，让尽可能多的人类逃离太阳系。至于他们到底逃不逃，那是他们自己的事情了。我说过，我们是一个完整的世界，这个世界中的所有人都是普通人，但命运 把我们推到了对两个世界做出最后审判的位置上。最后的决定必须做出，但不能由某个人或某些人做出，这将是这个世界的决定。我们举行全民公决。现在，赞成发射广播的人按下这个红色按钮，反对或弃权的人什么都不用做。两个战舰加起来一共1415人，如果赞成人数高于1/3，也就是超过944人，那么宇宙广播将立刻启动，否则将永不启动。
楚岩说完之后，转身第一个按下了红色按钮，按钮下方的数字显示屏上的数字从0跳到了1，人群就这样一个一个开始做出选择。当数字跳到944的时候，一行大字浮现，
再次点击，引力波宇宙广播将启动。
此时正好轮到一个普通士兵，排在他后面的还有很多人。这个士兵把手放在按钮上，但一直都没有勇气彻底按下去。排在他后面的一个少尉把手放在了他的手上，接着又有许多只手伸了过来，叠成了高高的一摞。万有引力号的舰长也走了过来，在众目睽睽之下也把手放了上去，然后这几十双手一起按下按钮，闪起了红光。此时距离叶文洁在公元20世纪的那个清晨按下的那个红色按钮的时间已经度过了315年。引力波发射启动了。对两个世界的死亡判决正以光速传向整个宇宙。
我要是在现场我也啪啪按那个红色按钮。
天哪，我刚听得有点泪目了，这段要是影视化得有多震撼呢。
对，还蛮泪目的。就是这个决定你真的在这样一个环境下你没有办法让其中一个人去做，他承担的心理压力太重了。
对，
所以大家一起来。
是、
OK， 我们现在把视角回到程心这边，看程心这边发生什么事儿啊。就在程心失明并且拒绝离开澳大利亚之后没有多久，也就是上一集三体的结尾那个地方没过多久啊，程心感觉到周围突然都安静了下来，只剩下远处市政厅上方的那个信息显示窗还在传出声音，那是质子和别人的对话，但是离得太远了，程心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但他唯一能确认的就是除了那个显示窗里传出的声音之外，周围是一片死寂，整个世界仿佛被冻住了。又过了一阵儿，人群爆发出巨大的欢呼声，是疯狂的欢呼，像暴雨一般的欢呼。程心一时无法分辨他们在欢呼什么，只是隐约听到了蓝色空间和万有引力这两个词。他听到有人在朝着自己走来，这个人对他说，
程心博士，你的眼睛怎么了？看不见了吗？是市长派我来找你的，我们要回家了。
我没有家。
不是，大家都准备回家了，离开澳大利亚，从哪里来，回哪里去。
什么？
万有引力号启动了引力波广播，三体星系的位置暴露了，当然，太阳系也暴露了，三体人要跑了，他们的舰队已经转向，离开太阳系了，所有的水滴也都从地球撤走了。用质子刚才的话说，太阳系再也不用担心入侵，这里和三体星系一样，已经成了全宇宙都避之不及的死亡之地。我们要回家了，质子已经命令治安军全力疏散澳大利亚的人口，从哪里来回哪里去，疏散的速度会越来越快。不过所有移民要全部离开澳大利亚还得3到6个月的时间吧，你可以先走，市长让我送你到省里。
万有引力号
具体是怎么回事谁都不知道，质子也不知道，但三体世界肯定收到了引力波广播，就是在1年多前威慑失败时发出的。
能让我一个人待会儿吗？
好的，程心博士，你应该感到安慰，他们替你把事情做了。
这段对话里面最后这句还蛮阴阳的、
有些讽刺在里面
他们替你把事情做了，
是的。
但这个地方啊，程心当时的感觉就是说朝阳又一次升起了
啊。
其实我越到后面越大概能懂程心到底在想什么了，他就是不希望有任何一个人受到伤害，就这么简单，
他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好好的活着。
对，但是按照韦德的那个说法，就是如果你真的希望没有人受到伤害的话，那几乎所有人都会受到伤害。
对，
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必须要有一些人去流血去流汗，你才能够保得住大部分人的这个生存权利。
对，
好，那让我们再回到万有引力号和蓝色空间号这边啊。楚言告诉了所有人蓝色空间号到底为什么能够阻止水滴的攻击。开头那个问题现在可以解答了，这是因为他们遇到了四维空间碎片。万有引力号上发生的那些怪事儿，也是因为四维空间碎片。包括魔法时代那位迪奥伦娜，他之所以可以隔空杀人取出大脑，也是因为四维空间碎片。但他最后为什么魔法失效了呢？那是因为四维空间碎片当时离开地球了。进入四维的方式是寻找翘曲点。三维宇宙里面到处都存在着高维碎片。假设我们把三维宇宙，也就是我们现在生活的宇宙啊，比喻成一张白纸啊，平铺着。那么这些四维的碎片就像是这张纸上粘着的很多的肥皂泡。而这张三维宇宙的纸，它也不是每一个地方都平坦嘛，有些地方它是弯曲着的，可以翘曲到四维的那个世界，这就是翘曲点。很难理解啊，因为毕竟我们要从三维的视角去理解四维的东西确实有点难，就像你现在要求一个二维的人来理解三维是一样的。这些翘曲点用肉眼就可以看到，但最好的方式是检测电磁辐射。随后呢，楚言他们带着万有引力号的人来到了其中一个翘曲点，鼓励他们进去感受一下。当他们置身于四维空间当中，这种感觉是语言描述不来的。简单来说，四维空间给到他们的视觉效果就是无限细节。在三维世界里面，人的视觉能够捕捉到的细节是很有限的，但是从四维看三维的时候，所有的不管远近的，不管有没有遮挡物的，全都能一览无遗。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现在处于三维世界，我们看三维世界的人的肉体，也就是相当于比如我现在看圈，我能看到的就是你外表，你的皮肤，你的眼睛，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如果我从四维空间去看你，那么我就能看到你的骨骼，你的内脏，你的骨髓，你流动的血液，你心脏的瓣膜，你眼球的晶状体，并且它们全都并列在一起
啊，
是无限叠加的细节。
天哪。
当时呢，楚言就叮嘱其他人，
你们的手不要乱动，一个不小心可能会摸到别人的或者自己的内脏，不过只要不用力也问题不大，可能会有点疼或者恶心或者轻微的感染，也不要乱动周围的东西，除非你明确知道那是什么。现在飞船上的一切都是裸露的，你可能摸到高压电缆或者高压蒸汽什么的，还可能摸到集成电路，会造成系统故障。总之呢，对于三维世界来说，你们现在有神一般的力量，但必须经过一段时间对四维的适应，才能够使用这种力量。
这是一种高维感受，关一帆将之称为方寸之间深不见底。过了一阵之后，楚言说，
我们该回去了，翘曲点只能稳定一段时间，然后就会漂移或消失，寻找新的翘曲点需要在四维当中移动，对你们这样第一次进来的人是有一定危险的。
所以说当时蓝色空间号就是利用四维空间伏击了水滴，因为不管水滴有多快有多强大，它仍然是一个三维物体。站在四维的角度，你所有的内部结构都在我面前，
你的弱点暴露无遗。
对，我想掐坏哪个就掐坏哪个。蓝色空间号甚至在四维世界里发现了一个文明，这个文明长得像一个魔戒的形状，所以呢也被称为魔戒文明。但这个文明是完全封闭的，因为前面不是说了嘛，四维空间里面所有东西不都展开的嘛，但是它是封闭的，从外侧看不到任何细节的展开。而且除了魔戒文明之外，在四维碎片里还发现了很多不明物体， 有的像金字塔，有的像一个十字架，有的是多边体，有的完全不规则，可能有上百个，但它们都和魔界文明一样，是一个完全封闭的实体。那关一帆，他作为宇宙科学家，他对这一切真的太好奇了，他就申请想要去观测一下这些四维文明。起初当然是不被允许的，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儿嘛？但是在关一帆的强烈要求之下，这个请求还是被允许了。关一帆就带着另外两个人组成了一个三人探险队，他们从四维碎片进入，慢慢靠近了魔界文明。按照计划，他们用中频电波发送了一个问候语。令人震惊的是，魔界迅速回应了他们，但他们看不懂，于是呢，就把罗塞塔系统又发给了魔界。这个罗塞塔系统是为了三体世界的语言教学而研究出的一个数据库，这个数据库里面包含了差不多200万字的地球自然史和人类历史的文学资料，还有大量的动态图像和图画，同时配了一个软件，把文字和图像中的相应元素对应起来，这是为了便于对地球语言的学习的一个系统。于是几分钟之后，魔界发来了四个汉字：
我是墓地。
谁的墓地？
这个墓地的建造者的墓地。
这是一艘宇宙飞船吗？
曾经是飞船，死了以后就是墓地。
你是谁？和我们说话的是谁？
我是墓地，墓地在和你们说话，我是死的。
你是说你是已经死去的飞船本身？或者说飞船的控制系统？附近区域还有很多物体，他们也都是墓地吗？
大部分都是墓地，不久后都要成为墓地。我不认识他们。
你是从远处来的，还是一直在这儿？
我从远处来，他们也从远处来，从不同的远处来。
从哪里来？
海。
这片四维空间是你们建造的吗？你们说自己从海里来，海是你们建造的吗？这么说，这片四维空间对于你，或者说对于你的建造者，是类似于海洋的东西吗？
是水洼，海干了。
为什么这么小的空间里聚集了这么多飞船，或者说墓地？
海干了，鱼就要聚集在水洼里，水洼也在干涸，鱼都将消失。
所有的鱼都在这儿吗？
把海弄干的鱼不在。
对不起，这话很费解。
把海弄干的鱼在海干前上了陆地，从一片黑暗森林奔向另一片黑暗森林。
黑暗森林是什么意思？
就是你们的意思。
那你会攻击我们吗？
我是墓地，我是死的，谁都不会攻击。不同维度之间没有黑暗森林，低维威胁不到高维，低维的资源对高维没有用，但同维的都是黑暗森林。
能给我们一些建议吗？
快离开水洼，你们是薄薄的面儿，你们脆弱，在水洼里很快就会变成墓地。呀，你的小船上好像有鱼，我喜欢鱼，能送给我吗？
怎么送？
扔过来。
关一帆的太空艇上确实有鱼，那是他随身带着的一个小小的生态球，里面就有一条小鱼。关一帆随即把生态球扔给了魔界，然后又问魔界：宇宙中只有这一个水洼吗？但魔界再也没有回答，无论关一帆他们怎么联系，魔界始终沉默。于是这支小分队回到了蓝色空间号上。虽然与四维对话的这件事对于两支舰队的未来好像没有什么太大帮助，但人们还是热烈欢迎他们回归，他们成为了英雄。蓝色空间号和万有引力号开始减速，要准备退出四维空间了。就在减速开始后的第5天，突然之间， 所有身处四维的人都一瞬间回到了三维，但是按照原本的计划，至少还要20多个小时才会退出四维空间的。
嗯，
人们猜测有两种可能性，一是四维碎片在朝着相反的方向加速，二是四维碎片在缩小。人们都觉得应该就是在缩小，不仅是观测数据，更因为他们都记得魔戒说的那句话，
海干了，鱼就要聚集在水洼里，水洼也在干涸，鱼都将消失。
这背后藏了一个巨大的秘密，今天可能还解释不了这个秘密是什么，但后面会解答的。
嗯，
两支编队停在了四维与三维空间的交界处的附近，这里是安全的。他们观测到前方的太空中常常出现一些发亮的长长的线条，那些线很细，肉眼看不出宽度，长度在5000到30000千米之间，巨长的一条线。
嗯，
起初那些线条都是很笔直的，而且全都是在突然之间出现的。一开始那些线会发出蓝光，然后慢慢变红，笔直的线也开始弯曲，随后断成很多小段，最后消失。关一帆他们通过观测研究得出结论，那些线条都是四维物质，在跌入三维世界的一瞬间，体积被迅速放大成直线状展开。而且通过计算，再过20天左右，魔戒也将进入三维空间。两支舰队都决定先停在这儿，想要看一看这种宇宙奇观，反正他们现在有的是时间。22天之后，四维碎片的边界退过了魔戒，魔戒一瞬间变成一个长长的直线，发出令人炫目的强光，就像是一颗恒星被瞬间拉成一条线了一样。然后魔戒也和之前的线条一样，慢慢变红、断裂、消失了。关一帆他们认为，处于宏观状态的高维度会向低维度跌落，就像是瀑布要留下悬崖一样，这就是四维碎块在不断缩小的原因。四维空间都会跌落到三维，而且那个丢失的维度也没有消失，而是从宏观蜷缩到了微观，变成了微观里的维度。但这一切到底都是为什么呢？
嗯，
人类不得而知，这是一个巨大且黑暗的秘密，在这本书的后面几期我们会给大家解答的。
嗯，
但现在两个舰队要为未来做打算了。两个舰队组织了一个临时委员会，宣布两艘飞船上的所有人都可以做出自己的选择，是继续航行向未知的太空，还是你要返回太阳系。1400多个人当中，只有200多个人选择要返回太阳系，其他人都不想回到那个正在走向灭亡的世界。于是一个月之后，两支舰队造了一个独立的冬眠飞船，那200多个人将会乘坐这个冬眠飞船返回太阳系，而蓝色空间号和万有引力号则会绕开四维碎块，确定一个新的目标星系。人类文明的小小的两粒种子继续向着星海深处飘去，不管命运如何，一切总算又开始了。
嗯
嗯，对，今天的内容差不多是到这里。
哎呀，现在突然觉得有两艘飞船在外面真的是一个非常明智的选择，算是在宇宙之间留下了人类的火种，不然真的就全完蛋了。现在就是已经是三体世界了。
对对对 对, 对、
哦、
对，刚刚刮的那个我是目的，哇，我整个人鸡皮疙瘩狂起，太吓人了。现在说的那些话，哇，哇，我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而且他中间有一段话，我觉得当时他说的我也挺起鸡皮疙瘩的。他说就是把这个水洼变干的那个鱼已经变成了在陆地上生活的生物，也就是说他是去到了更高阶的一个地方嘛，然后他把原本跟他同阶的这些文明全部都杀掉了，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吗？
这句话具体是这样的，把海弄干的鱼在海干之前上了陆地，
嗯，
从一片黑暗森林奔向另一片黑暗森林，就是你确实也可以这么理解，感觉它变成了更高阶的文明。
对，
但是 或许也有别的一些解读方向。
嗯，
对，这个地方就是后面我们会解答，但是应该有一些听众可能在比如说平时刷一些内容的时候或许有看到过啊。
嗯，
后面会还会出现一些确实更高阶的文明。
嗯，
就是比如说歌者文明，哎，就是可以扔二向箔的那个文明。
我是听说过二向箔的，说这个东西毁天灭地。
对对对对对。然后大家不要忘了，一定要记得一下，其实前面算是一个伏笔，就是这些四维的物质跌落到三维之后，它变成了什么？变成一条直线了。
对，
对不对？好，那么这个三维世界如果要跌到二维世界，
平面，
嗯哼，二向箔的能力是什么？就是降维打击啊。
嗯，
你是三维对吧？啪扔过来，让你变成二维。
哦，
对，
明白了。
嗯，所以这个也是要跟后面云天明的那个故事结合在一起去聊的。
嗯，
然后估计可能下期不一定是云天明的故事。
哎，云天明什么时候出场啊？他现在还在宇宙漂泊呢。
但是已经快了，因为三体现在马上准备撤了嘛。嗯，准备撤了之后呢，那个云天明和程心就很快就要对话了。
嗯，
又有程心。是他一个比较单独的剧情了。我以为
是云天明要跟程心对话。
好好好，
他才不管其他人类。
咱这个大情种咱们怎么说的、你开心就好。
过了几百年还是想问问程心你过得好不好。
哎呀，
好，那今天的话呢就是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嗯，
然后关于三体，比如说今天我们聊到的内容，如果有大家有一些疑问或者有一些不太懂的地方，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跟我说一说。因为就是像比如说今天我们更新这个四维空间的这一段哈，
嗯，
其实原著里面就是描述这个四维空间的篇幅其实很长，就包括每个人的感受，每个人的幻想，等等等等的，但是真的太意识流了。
嗯，
然后如果我真的要跟大家讲的话，大家不一定或者说我都不太能明白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这就是我前面所说到的，我们身为一个三维空间的生物，我很难去理解四维空间到底是什么样的。
对，我原本听你那个四维的描述，我以为就是大家进到那个空间去之后，所有人都变成了透视眼。
嗯，
但是我后面又觉得好像透视眼也不太能够准确描述出我心里面所想象的那个四维空间的感受。
嗯，
因为你会说它是一个堆叠状态。
对对对，
这个词就很意象，怎么说真的没有办法想象出比如说我现在看着圈圈跟他扣，我很难想象你们的堆叠态是什么样的。只能靠一些就是一团黑雾一样的想象。嗯，
对，我刚刚一直在想，就是那个星际穿越里面是五维空间对吧。
嗯，
就是他们的坐标系是更多的。
对，
那到底是看第一维的生物是什么样子呢？
嗯，
就很抽象。
对，我觉得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想象四维空间，但我们可以想象二维空间。
嗯，
我们可以想象比我们低维的空间嘛。
嗯，
就是比如说有一幅画，然后呢是一张平面的纸对不对，然后在这个画上面可能有一个小生物，
蚂蚁，
或者蚂蚁之类的，那它往左看往右看是不是都只能看到一些色块或者线条。
嗯，
它是没有办法看到这幅画到底是什么东西的。
嗯，
当这个蚂蚁变成了一个三维生物之后，就是从这个画上给拿出来了进入了三维，我们才能俯瞰这张画，才能知道它画的是什么东西。嗯，
是一个视角高低的问题吗？
嗯，这也很难评价。
嗯，
是一种维度的问题。
okay. 比较意象，大家自行体会。
对对对。嗯，好，那今天节目呢差不多就是到这里。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个四维空间的想象大概是什么样的呢，欢迎也在评论区跟我们一起聊一聊。
嗯
嗯，好，那么我是 Taco，
我是黄瓜酱，
我是圈圈，
那我们下周再见，
拜拜。